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引导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主，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之中，行在你的真理之中，也行在你的光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主啊，我们常常的犯罪，我们常常的亏欠你，我们常常体贴我们自己的心意，也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主啊，求你在我们赞美你的时候，在我们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苦痛，除掉我们生命中的软弱，除掉我们一切的疾病，除掉我们一切的不快，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降服在你面前，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保守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走过的道路，谢谢你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每一天，在旷野里你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你为我们开江河。主啊，把亲爱的弟兄姊妹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夫妻关系，祝福我们的儿女关系，祝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那完美的关系。奉你名斥责撒旦魔鬼的谎言和作为，让我们来到里面知道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要永远的敬拜你，尊崇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听嘴不说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谢谢敬拜团，请坐。那今天是我们这个敬拜团第一次的带敬拜啊，感谢主，圣灵与他们同在。今天牧师敬道的这个信息呢，是我最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希望神在年底的时候，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仅我们生命来成长，我们来学习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我们的生命，这很重要。那么我把这个系列叫做管理情绪的系列啊，我会讲很多的愤怒啊、忧虑、恐惧啊、压力、重担，我们会讲到年底之前，我想我把这一段分享完啊，分享完。我们看一段经文，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愤怒这个题啊，正确的来处理你情绪的愤怒啊。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看到第二十节，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呐、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神的怒气并不，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接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感谢主，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四洛杉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沃纳特是我们住的城市里边，一个丈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然后他自己自杀了，这个报纸都登了新闻。那我们也弟兄姊妹也看到，我也接到电话。那么最悲痛的一件事情是，这位姐妹比她大18岁的丈夫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现在报纸也没有登什么原因，大概是经济的纠纷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这位妻子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这位妻子也曾经在大海里我为他受洗过。我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仇恨可以使一个他们有共同儿女的丈夫枪杀自己的妻子，我无法想象， 有多大的一个愤怒和仇恨。其实当我在查考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人这种家庭的悲剧不是一次，是很多次，而且大多数发生在我们洛杉矶，发生在你居住的城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城市祷告。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几十位弟兄姊妹，我们流着眼泪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祷告。我们希望上帝的爱和平临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中国的移民。那么最近华人家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除了上个礼拜四发生的事情之外，我们知道在尔湾 Thank you， 在尔湾那么好的一个城市，也发生一个儿子把自己的母亲枪杀的事件。8月24号，一个儿子他开枪打死了他的母亲，然后他抱着他的冲锋枪在屋里狂扫射，后来不得被警察看到枪上这个房子上很多的枪眼。是什么样的一种愤怒可以让儿子杀自己的亲生母亲？中国人，又是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在威斯克威纳，也是今年4月13号发生的事情，离到现在一点都不远。威斯克威纳一个女婿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岳父岳母，这对岳父岳母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为他们带3个孩子。在这个女婿开枪之前10几分钟，这个岳父岳母还带着3个孙子欢乐地在路上散步。当这个女婿开枪的时候，3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6岁，一个8岁，他们都在现场。弟兄姊妹，我们想象这些孩子们未来他们的一生需要多长时间的内在的医治和心灵的辅导。还有2009年，洛杉矶一个80的老人用斧子砍死了他小他3岁的妻子，他把他砍成了肉酱。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华人身上？为什么都发生在洛杉矶？我觉得洛杉矶的教会应该悔改。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忘记了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多少人需要关心，多少人需要爱，多少人需要上帝的光照他们，多少需要邻舍来帮助他们。我记得在加拿大，我一个很好的同工，我们记得在加拿大我们搞了一个5000多人的布道会，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出了很多钱，他是国内一个很大公司的老板，他谦卑的在外边卖书卖光碟，当人们散会了，几千人走了，他们要打扫卫生。他告诉我，他如果不认识耶稣，他是另外一种人。他带着妻子来到加拿大，妻子有重度的忧郁，他们夫妻也没有孩子，虽然他们有钱，但是他们并不快乐。可是当他们搬家的时候，他们搬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这个房子现在值好几百万，在森林里边。当他们搬家时，对面一个中国人下班回来，看到他们在搬家，这对中国人就炖了一只鸡，带了很多的食物，就隔着一个马路走过来，说知道你们搬家没有时间做饭，想请你们到家里，因为我们又不熟，你们也可能不好意思，我们把饭菜做好给你们送来。 这对夫妻在国内没有见过，这对送机的是台湾移民，他们在多伦多有一个连锁的十几个餐馆，在多伦多口碑是最好的，叫味香村。他的这个大老板炖的，因为他是最好的厨师，因此这对夫妻信主了，因此这对夫妻他们生命改变了，因此这对夫妻他们来服侍主，他们用他们的精力他们的金钱来服侍主，谦卑的在外边来做这些过去他们都不能做的工作。弟兄姊妹，人人需要福音，人人需要爱。当这些理论家在分析为什么都是华人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都是家庭的这种悲剧的时候，他们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华人夫妻不善于沟通，当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埋在里边，慢慢这个埋这个锅闷锅就爆炸了。你看他美国人，他很愿意 talk， 他很愿意表他的观点，他即使自己的观点不对他也可以说，可是我们华人呢，闷在里边，闷高压锅爆炸了。第二，生活压力巨大，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文化，新的未来不确定性，使他们的工作生活压力相当之大。第二点，第三点，怪美国枪支没有管制。枪支，我们一有问题就会怪枪支没有管制。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有枪，可是那枪口怎么能对准妻子呢？枪口怎么可以对准妈妈呢？枪口怎么可以对准岳父呢？枪口也不能对准自己呀，枪口是对准强盗的。我真的是觉得，你如果没有管理，不能控制你的愤怒，你最好不要买枪，你买就买个气枪得了，不能买枪的。你如果不能管理，你发起脾气，你什么都不顾的话，你就不要管枪。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的信息，我们来正确的认识愤怒，正确的来解决愤怒。喜怒哀乐是人自然的感情流露，是人情绪的一种，这种怒气啊，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如果你被拒绝，你被人家委屈，你受伤，你感觉到忧虑，你开始自卑，你沮丧，你甚至紧张、羞愧、恐惧、焦躁、厌恶自己，厌恶你的生活，你都会产生愤怒。愤怒的人是别人惹怒的吗？当然，一定是有外因。愤怒是有对象的。当你在愤怒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愤怒，你就会伤人，你也会被人伤害。所以呢，我们来正确的认识怒气。怒气在旧约中希伯来文是鼻孔的意思，你看这多有意思，什么意思呢？鼻孔就是人发怒，鼻孔会冒出火来，就叫怒气。那新约圣经的时候，希伯来文希腊文表示它是一种人格方面的问题，是人格因为一种挑动，然后它自然的冲动的一种表达。所以圣经在新约圣经常常把怒气翻译成愤怒啊，愤怒它具有强烈的持久的特性，持久的特性。所以当我们来认识这个怒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怒气。圣经说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那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一人在愤怒的时候，他容易给邪恶灵魔鬼留地步。你知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啊？他会有反应的。有的人撞墙， 撞完怎么样啊？还没有解决问题。你因为那个愤怒，你撞了墙了，墙坏了，你头也破了，你却没有解决问题。所以生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愤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撞过墙没有？谁撞过墙举手？有的人愤怒，夫妻吵架，拽。这个一般都是姐妹表现比较多，因为姐妹不服气，对不对？姐妹爱拽，你知道吗？拽盘子，拽完还心疼，然后拽就挑那个不值钱的拽，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愤怒，对不对？但是男人在控制愤怒上还不如姐妹，男人会干嘛？打人，知道吗？动手，然后警察就来了。老婆管不了你，警察可以管你，对不对？警察把你带到这个小黑屋里关三天，然后你工作也没有了，你有不好的不良的记录，没有公司可以雇你，我告诉你。然后你回来怎么样？就更深的伤害，然后就离婚，再娶一个，然后又接着愤怒，然后接着再打人，接着被警察抓走，这次就出不来了，无期徒刑，也很惨啊。还有的人，夫妻吵架一愤怒的时候，离家出走，有没有过？有过的举手。离家过，什么感觉？就很后悔嘛，对不对？你离家出走气得要死，人家里那个睡得很香，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当你回来问哪儿去了，刚才你看你不气死吗？我告诉你，我就有离家出走的经验。那年我在 HOC 做牧师，有一天吵架跟师母。你不要以为牧师就不吵架啊，也吵架的，但是我都是被动吵架。讲了一天道回家，刚在外边吃火锅，弟兄姊妹请我吃火锅，架上我高兴的一筷子，刚吃电话响了，这手机不是好东西，该关就要关。你想，妻子温柔的声音说，今天是情人节，晚上我们怎么吃饭呢？我说我已经吃上了。那怎么行呢？情人节要跟家人在一起吃饭吗？我说对不起，我得走了，我太太让我回去吃饭，今天情人节。他说那赶紧走吧，赶紧走吧，都已经到家晚上六点多了，我一天都没吃饭，饿得我以为他做好了呢，我进屋啥都没有。我说吃什么呢？他说你看冰箱有什么就做点什么吧。我也不敢反抗啊，我就做呀，岳父也在家，孩子也在家，做啊，做了四个菜，所有的菜的肉菜切好了，葱花蒜都弄好，越切这怒气越大，越切怒气越大，我就恨不得拿着刀把我手都剁掉，你知道吗？有怒气的，我一看我剁掉不行啊，我剁掉我这个就不能做饭了，这个我不会傻的，我告诉你，我是能控制的，我从来不拽东西，一辈子没拽过东西，因为拽还要买吗？但是我离家出走过，有这么一次经验，我不怎么就。这个愤怒到极点又不能发作，你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女人活得比男人长？女人她有愤怒，她会唠叨去说的，她会找一帮闺蜜，我老公怎么样？我老公说完了她忘了，拉倒了，你知道吗？这男人往里边憋，活不长。因为你们这夫妻吵架过，你们都有经验的，对不对？男人他就不愿意表达，他一表达就暴躁起来，他不懂得怎么表达，那最好的方法是离家出走，走了，我开车就走了，开在路上去哪儿呢？祷告一下，圣灵引导我去哪里？不知道去哪儿吗？牧师能去哪儿？就有教会吗？就去教会了，到教会那儿生闷气，人家来找我来了。我把门都锁上了 ，HOC 那个我的办公室锁上，外边进不来了。他在外边喊，我也不理他。他以为我没在，他就走了。我就很后悔，他喊你怎么不开门呢？你看走了，连台阶都没有了，更遭罪。哎呀，气得也饿了，赶紧吃点东西去吧。我就到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餐馆，叫什么了？挨着我们，就吃那个抓把面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餐馆，挨着我们教会，后来叫饺子馆。 陆家饺子馆是不忘。这个饺子馆我一进去，饿得我赶紧点一碗面、一个饺子、四个菜、一瓶啤酒。讲了一天道没吃饭，生气，点了这么多菜，我就拿起来就一杯啤酒就干下去了。干下去，我觉得这哪儿不对，我就今天是哪儿不对，我就抬头一看，所有的桌子人都把筷子放下来看着，都是我们教会的。说牧师一定跟师母吵架了，情人节一个人跑来要一桌菜一个人吃，哟，这一定不正常。人家的夫妻看着我们，你说这还讲不讲道了？我赶紧说打包打包，打好包撒腿就跑，啊跑啊，赶紧跑到家里了。他说你干嘛去了？找你找不着，哪儿去了？我说家里的菜，我买点菜。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更丰盛一点。离家出走，人家还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觉得我还有很有爱心去买菜去了。所以离家出走也不是办法。那我们来正确来看待，我们今天从几点来分享啊？几点来分享？分享，我们首先要认识愤怒。第一点，我们看到愤怒是人类犯罪的产物。同不同意？人类犯罪之前不会愤怒的。那个时候亚当对夏娃多好啊，夏娃也对亚当言听计从。因为夏娃，你看亚当每一天就赞美夏娃，他说你是我的骨中骨，你是我的肉中肉，哇，你成为女人多美啊，每一天称赞妻子，都用诗来称赞。所以人类的第一首诗歌是写给夏娃的，是写给女人的。那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给妻子写诗啊？有没有啊？现在很多都不会写诗了啊，就大实话嘛，要钱直说，嗯，这种大实话，这个一点都不浪漫，得写点诗。你知道这人类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看这段经文在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一天，那个人谁啊？就是亚当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该隐（括号是得的意思）他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土产，拿地里的土产献上给耶和华。那么亚伯也将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这个怒字，大大的发怒。他不是一般的发怒，不是离家出走那种发怒，他大大的发怒。他跟谁发怒？他跟神发怒。这个人胆儿肥呀，他敢跟神发怒，我是不敢了。我跟谁发怒？我不敢跟神发怒，因为他在审判你啊，他在奖赏你啊，他在决定你的生和死，你还敢跟他发怒？他跟神发怒，然后神就对他说呀：“说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就蒙悦纳了吗？那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并要。”你要制服他，你就是这个罪恋慕。他说恋慕多好啊，圣经恋慕的原文可不好，恋慕的原文是吃掉的意思，罪要把你吞吃啊！你看亚当娶夏娃，女人恋慕男人什么意思啊？就吞掉你，把你男人整个的吞掉，骨头都不剩，你什么都是我的，你知道吗？你有一点不是我的都不行，这叫吞掉的意思，叫恋慕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该隐就出现了问题。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里，该隐就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啊，我们看到第八节，把他杀了。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呀，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你看这个人多无赖，他把人杀了，然后上帝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管他的吗？第一次的怒气，我们看到是人类犯罪的结果。 第一点啊，是人类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人类就开始有了怒气，那这个怒气呢就开始发作。所以怒气有不同程度的怒气，第一个叫做愤怒，它里面有强烈的怒气，含有报复的欲望，从心里边的气愤发展到宣泄出怒气。第一种叫，弟兄姊妹要记住，叫什么？叫愤怒。第二种叫什么？更高一层，叫暴怒。啊，暴怒，暴怒是让强烈的，让自己失去理智的怒气。这个词语中包括着实施伤害或毁坏的冲动，叫暴怒。第三个怒气叫做狂怒。啊，更厉害，狂风暴雨一样，说是狂暴的怒气，在表达的时候都无法控制自己，他就实施暴力，甚至精神失常。我们光照一下自己，让神的话，我们自己有没有啊？有没有差点暴怒就从楼上跳下去的？有没有？有，我告诉你，所以洛杉矶比较好，都没有高楼，跳哪儿去？知道这个跟忧虑也有关系。我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大学，大学里边还是老师啊，大学教授，美国读博士的，后来就得了这个狂躁症。哎呀，那个就是要跳楼，他就要跳楼，他们家一层的，他老从窗往外跳，不能跳在地下，不能跳在地下。你知道这个美国就好，就没有高楼，要在中国33楼那麻烦了，你非跳下去不行，就控制不住。后来他太太打工嘛，他的姑父每天不能老看着他，就上班就把他送到我的办公室让我看着他。他一进屋我就得锁门，我把门锁上，然后我该干嘛干嘛。他说那牧师我干嘛？我说你认罪。他就在那认罪，主啊主啊认罪，一认一天，从早认到晚。然后跟老认罪也不行，你读经，还叫读圣经，从早读到晚，从窗上就往后读，大声朗读，弄得我也没法工作，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那个窗子，办公室有个小窗子，我那小窗就这么宽，腿能伸出去，腰是出不去的，他老从那往外钻要跳。我那是2楼，我就告诉那窗子出不去，那窗太小。后来有一天我觉得这也不是事儿，有一天我不太忙，我就放下跟他谈，我说你究竟为什么得这种病呢？他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有罪没有关系呀，我们都有罪，哪人没有罪？有罪我们认罪，让主饶恕我们不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我这个不行，神不会饶恕我的。我说你什么罪具体告诉我。不说了，这不说了，你要说出来就好一点，你要不说出来憋在里边，你永远得不到释放。他就不说了。后来有一天他又闹，我就火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这不是精神问题，这是鬼附，我就看看试试是不是鬼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说叫群。哎呀，这是鬼啊，是读过圣经没有？里边不是一个。我说你怎么进来的？3年前。那还挺神奇。我说你为什么进来？他说他那个时候，哎呀，他考试作弊，我就进来了。哎呦，我的头都支起来了。你说我也不太赶鬼的，这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弄得我这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哎呀，我就说，奉主的名，出去，离开他。他说我就不出去，这挺好，我干嘛出去？哎呀，这家把我弄得我这也不敢待，我赶紧打电话告诉我的助手，你赶紧来，我一个人不敢在这屋待。他来了，他把他关在我屋，他那屋他也不让他去，他不敢。后来我就给他祷告，他就是来美国，你知道吗？他伪造了成绩单，就是顺利的进入到大学，读完了博士，这个一直在他里边 struggle， 结果邪灵就进来了。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认罪、清理、辅导，哎呀，好长时间，一个人花你半年都可能的。然后他好了，我累倒了。前几天我们教会一对夫妻吵架，我给他们辅导，我累倒了，他俩好得不得了了，黏糊的腻歪的要死，我一上微信看到我就生气。 现在就在底下坐着呢，我告诉你。他没事了，把我们都整病倒了，你知道吗？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当我们认我们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你要记住，说这个愤怒啊，来自于我们人类犯罪的结果啊，人类犯罪的结果，愤怒。那么第二点，愤怒是愚妄人的常用方式。箴言29:11说，愚妄的人怒气全发，智慧的人忍气含怒。那么这个愚妄的人，当你发怒时，你就知道你有个名字了，叫愚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发怒，你就告诉我，哎呦，我成愚妄人了，我不是智慧人。智慧人就不要轻易的发怒。圣经说，不要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要轻易的发怒，发怒是不解决问题的。37:8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传道书7:9说，你不要心里焦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妄人、愚昧人的怀中。箴言15:18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以弗所书4:31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发现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他要求我们不要做欲望的人，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当这个愤怒的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要了解愤怒能解决问题吗？当你遇到一个问题，愤怒有解决问题吗？愤怒没有解决问题，愤怒就是你活在过去。你心里如果现在还有怀恨的人，那你一定是活在过去。那么这个怀恨的人是谁呢？也许是你的前妻，也许是你的前夫，也许是你的前男友、前女友、前老师、前老板，也可能是你的前牧师啊，不是姓钱的钱哦，是 before 之前的钱，也许是你 right now 的牧师，现在的牧师，这都可能。可是他是你愤怒的导火线吗？他是吗？你为什么不跟他去沟通呢？你可以止住怒气，心平气和的跟他沟通，第一点。第二点，既然是钱，就是过去了，过去了，过去的就不要带到现在的生活里边。如果你过去还有苦毒杀，你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边，那你多傻呀，你怎么能有快乐的生活呢？过去一个前男友也不吱声，人就不见了，结果你就怀恨在心，然后你也不找后男友，不是现在男友，弄30几了，再找晚了，然后结果找一个是离婚的，有的更惨，还有孩子，有的还不是一个，弄两个孩子，你知道吗？那你会怎么样？你会一生怪他，就怪他，如果不是他，我大好时光我们怎么会过去呢？所以你当你过去的一切就要过去，立刻过去，从你脑子抹掉。所以电脑就有个好处，有一种功能叫 delay， 这个东西好， delay 了就忘了，就找不到了。我们人不会 delay， 我们人会找，我们会找什么呢？我们会把我们过去的很多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找回来。你看你夫妻吵架，我辅导过很多夫妻吵架，吵架你最后吵吵都不知道他们吵什么，为什么而吵，就越勾越多过去的那种垃圾。哪一天哪一天，你这家伙你多坏啊！你说了什么什么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你干嘛呀？你一辈子忘不了你多苦啊！你想到他就想到那句话，那你怎么不想到他向你求爱的时候跪在那里献鲜花那种感觉呢？那天我们那对夫妻吵架，哎呀，那男生我辅导他的时候，他就翻很多照片呐，回忆他们美好的时光，然后两人还要闹离婚，这离得了吗？你天天回忆美好时光怎么离？没法离嘛。哎呀，你看我的婚礼，哎呀，飞机就5架，这婚礼，我说那你离了不白瞎了吗？ 傻，你知道吗？那你再接，你雇坦克武将，那都花钱呢，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忘记你的过去，忘记。所以愤怒是不理智的，愤怒也没有帮助啊、愤怒也对我们身体不健康啊、身体不健康。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往下看，愤怒破坏一切的关系。首先破坏你神的关系，神不喜欢愤怒啊、所以神责备该隐说，你要行得好，你岂不蒙悦纳吗？你要行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他就恋慕你，他就吞掉你。上帝说的话我们就要去听嘛。所以首先我们破坏与神的关系，神不喜悦他的儿女们愤怒，神喜悦你的儿女是温温柔柔的。他说弟兄们要举手随处的祷告，你们姐妹们要温温柔柔的啊、不仅在家里面做妻子做丈夫的帮助，也做孩子的榜样。孩子们从母亲的身上会学到，所以神是公义的，他向怒气发作啊，向怒气发作，他是向怒气发怒的神。所以不健康，不健康。我们往下走，来，我这个不好使。来，第二，如何处理愤怒？这三点很重要。第一个，表达愤怒。约伯是一个经历不平委屈最多的人，在圣经中。如果你要这两天谢老师来我们中间，不是前一段讲约伯记吗？那大家可能我想就对约伯有更深的一种了解。我们知道约伯他受了多大的伤害呀、啊！他是个好人，结果呢，当这些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躲多大伤害？这段经文很特别，是约伯受了苦难委屈的时候，他的一种愤怒的表达。约伯表达最厉害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说约伯在乌斯地是一个有名的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他有多少？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个羊，3000个骆驼，10000，这了得吗？那时候一只羊卖多少钱一个骆驼？现在也不少钱啊，对不对？你现在一只羊也是不少钱。然后呢，他有500对牛，500母驴。为什么叫母驴？因为母驴肚子里还有一个，他就能够1000，那就加倍。然后他并有许多的奴婢。这个人在东方人中伟大，被称为什么人呢？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那么他有一天苦难来临了，他的儿女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报信的来说，牛在耕地，驴在吃草，18人，就一种外邦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哇，你看，突然间财产没了，奴仆也都被杀了。然后正在这时候呢，又有人来报信说，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杀了，烧死了，唯有我一个逃脱，来报信给你。你说这第二个报信的全是坏消息。第三个，正在说话时，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3队，加勒底就像那伊拉克人啊，分作3队，突然闯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唯有一个人逃脱，完了，财产全没了。这还不说，又有人来报信说，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吃饭喝酒，不料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4角，房屋就倒塌了，躺在少年的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我一个人回来向你报信。如果你一天你听到这四个噩耗，你还活着有意义吗？你还有意义吗？哇，不仅如此，这个约伯还有一种疾病突然临到他。圣经告诉说，这个疾病第二节第二章告他，他就得到了一种疾病，身上长着，头上长毒疮，你们长过疮没有？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用瓦片刮，身上像鱼鳞一样。你们肯定也没长过，在美国没有，我长过。我在逃亡的时候，我住在山里边，草潮湿，我就得了疥疮。你知道那个生不如死啊，那疥疮得在身上，痒得你无法睡觉，真的就用刀片来刮你的伤口， 我那个山上什么的，我就用盐来杀，你知道吗？杀得我在地上都滚，我都不能想那种痛苦的岁月。我也抱怨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约伯有理由抱怨上帝，为什么我这么爱你，这么多的苦难临到我？约伯应该有一种愤怒，叫义怒，白白的受了委屈。可是约伯说什么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种苦难中你还能这样称颂神，那你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了。你就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你完全是属灵的生命，完全属灵的生命。当他刮刀片的时候，刮他身上伤口，他在疗伤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朋友们给他带来什么？三个人，三个好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索人索法，这三个人来论断他，说约伯，你看你外边敬虔多么好，其实你一定干了什么坏事，你一定干，否则你怎么能遭报应呢？怎么会这些苦难会临到你，没临到别人呢？那你说你在得病的时候你得了癌症，别人就这么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所以你在得癌症，你是不是会删他呀？我就不活了，我得删你，我拿着那个吊瓶，我就啪打你脑袋上，我告诉你，你说什么呢？三个好朋友，还有他的妻子，他所有的妻子都死光了，剩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在那时候你说什么？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约伯？你弃掉神死了吧。当我读这段经文，我会流泪的。什么苦难让一个妻子对丈夫在那个时候能说出那样话来？我想约伯如果有枪一定是拔出来了，我死了，我让你先死然后我再死。约伯有生命，他有属灵的生命，你知道吗？遇到这么多，约伯终于有一天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向神表达他的愤怒，他表达愤怒，他表达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咒诅自己，他没有咒诅神，他咒诅自己的生日，说那个日子最好不要来临，生我的日子，那日子最好没有太阳，那个日子那天应该是黑暗的，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绝，愿那日变为黑暗。哇，人类太多的委屈苦难，我们常常的受伤，我们也常常使别人因为我们受伤，所以这些愤怒的情绪在表达的过程中需要一些技巧。约伯在第十章开始对神抱怨，他说，我厌恶我的生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的苦恼我要说话，我要说话。弟兄姊妹，当你受到委屈你要说话，可以说话，上帝没有禁止我们说话。他说，神啊，不要定我的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你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好好读这段经文。我的约伯实在受不了，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在疗伤治病的过程中，多少人看到我像索法一样来论断我。我的同学，北大的同学发 email 过来说，还不是 email， 传真，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传真过来说，你就该坐牢，你就不该逃到美国，你这个人只能生在中国，到美国你就死了。你说你这个人会说话吗？ 我们班那个同班同学白梦，白梦，我最好的朋友，上下床的，在北大。他那时候忙啊，又读书又谈女朋友，他哪有时间看我呀？我想他呀。其实如果有别人，我也不会想他的，你知道吗？人就是没有一个朋友，总得有一个人说说话嘛。人，我需要表达我心里的那种委屈、那种愤怒、那种不平，我需要一个出口，我需要人来倾听。谁来听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个倾听你说话的人，你要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我强调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小组呢？在小组里我们可以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在小组里可以找到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彼此相爱。可是这个需要时间呢，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你需要几年的时间，你才知道他怎么才能是你知心的朋友。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看到他没有离开你，然后他还在那里安慰你；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来帮助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带领你，为你祷告。你慢慢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身边上帝放在身边有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姐妹，你要跟他们建立生命的关系，你只能进入到小组，进入到教会，否则你怎么能建立这种关系呢？你不可能一生不遇到委屈难处的。当你遇到难处怎么办呢？要有一个人述说。哎呀，这个白梦，后来有一天我向别人传达，我想他，还有柴玲，我也想他。我记得柴玲给我炖了个鸡送来的，跟我说我一天要读7000页的书。张伯礼，对不起，半年看过一次，给我炖一只鸡。我每天我会在普林斯顿医院那个窗子那儿，那个挨着 NASA 街很准 NASA Street， 我们就那个大学就一条街，我会看着他们上学去，我看着柴玲和白梦他们下了小车，那时候有小车多令人羡慕啊，然后他们就走到校园里去。我说神啊，有病的为什么不是他们？我还信你，他们都不信你，你这事以为美吗？我当然我也会发出我的委屈啊。哎呀，你知道白梦看我说，哎呀，你这样活着多没意思，你这死了得了，就好像约伯的妻子说那句话。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伤害委屈，那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我觉得处理愤怒，说出来，有愤怒说出来，但说的时候不要发作，发作就没有意义了，那就不是说，那就是愤怒。愤怒要把它说出来啊！所以你看，神没有这个阻止约伯他发情绪啊，他发情绪，神没有阻止他。我们也感谢主。再往下看，我们看啊，下一个，控制愤怒。第一点，表达愤怒；第二点，控制愤怒。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因为愤怒是有对象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叫生闷气，愤怒是要向别人表达的。你如何来控制愤怒？这就是智慧人跟愚莽人的区别啊！所以要控制愤怒。那么控制愤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些的情绪是负面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需要上帝来饶恕我们的罪。当你在控制这个愤怒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疾病中得医治。华里克牧师讲了一个例子，一对夫妻离婚了，这个女的在她老公抛弃她走的时候，她就愤怒的受不了，但是老公已经远去了，他就跟自己发怒，结果他眼睛就瞎了。后来他来到教会，牧师辅导他，牧师说你要清理你的愤怒，不要每天发作，因为他把自己看得特别不好，他觉得他丈夫抛弃他全是他自己的错。这也是一种人，你知道吗？他不觉得是丈夫的，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他不够美丽，他不够勤劳，他不够贤淑，他天天给自己定罪。当他给自己定罪的时候，他眼睛瞎了。 牧师告诉他，神爱你，神爱你，你所有的罪神都赦免了，不要再活在过去，来吧，放下你的重担来敬拜我们的神，让他光照你，他就会医治你。这个姐妹听到了，她眼泪就流出来，她说，我这个样子神会爱我吗？牧师说，你没有照镜子，你看不见你长得什么样子，你是很可爱的一个姐妹，你过去所经历的苦难神都知道，你需要放下，放下，放下。后来她放下了，她来到了教会，每一天来敬拜神，她尽管看不见，但是她听到美丽的音乐，她就赞美神。哎，后来有一天在赞美的时候，就在赞美的时候，她突然眼睛看到了前面的字幕，哈利路亚，当你放下神就医治你了，你们。他看到了字幕，哇，他说我看见了，然后他一照镜子看到，哇，一个美丽的女子，他开始重新的欣赏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美丽的，你们。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的污秽，上帝都赦免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自信，对自己的自信。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爱的孩子，他爱我们，他的好处都给我们。如果你是独生子，你就懂了。我在北加州带一个年轻人信主，那个布道呼召好多人信主，那天大概100多人信主，有一个年轻人信了主，第二天就找我们在营会，他就敲我的门，他不怎么知道我住在哪房间。我一看那个小伙子，我说怎么，哎呀，他说不行啊，我这个不能信了。我说怎么，他说我爸要给我断绝一切关系，钱也不给我了。他说我是，他爸是个财主，很有钱的。他说他不给我怎么念书啊。那我就告诉他，你的生命胜过你的金钱。我带天查考那个少年官啊，那个求永生的少年官，我查考完了，我就给他祷告，哇，他就信心大增，他就打电话给他父亲说，你就是不给我钱，你不认我做儿子，我也要信耶稣。哇，后来我说怎么样，他说我爸爸是傻了，他说那行了，那你就先信着吧。我说那为什么，他说他就我一个儿子啊，他钱不给我给谁呀、啊，我终于明白，那上帝，你是上帝的孩子啊，他的福分不给你给谁啊，当你知道说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吗？你们哈利路亚，上帝看着你是最好，对你旁边就是上帝看你最好。我们要恢复神给我们的形象，控制愤怒。第三点，我们看到平息愤怒。圣经诗篇说，当止息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就会作恶，很多的罪的结果都因为怒气产生的，怒气产生的。如果一个人有智慧，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个愤怒，能够平息愤怒，你就是智慧的人，否则你就欲望的人。夫妻吵架，你永远不要说最后一句话，你让对方说，你听他说就过去了。如果你老想做总结，就永远过不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会做总结的，当妻子抱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错了就行了，他抱怨说对对对对，我是罪人，你看这是聪明。哎呀，犯错了，行了行了，说说得了，没关系，你别解释，你越解释越晚，你不信越解释越生气，你解释什么呀，你说那个事不是那么回事，那事是那样的，就从历史给你解释很久，然后那个又说你又解释，你是永远没完，你知道吗？我的牧师于立功牧师告诉我说，伯利，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不管跟弟兄姊妹还是跟家人，永远不要做总结，永远不要说最后一句话，那句话让别人说，因为神鉴察一切，你们不需要我们解释吗？当你的老板责备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解释，你说我下次一定注意，我会做得更好，这个老板一定喜欢你，
如果老板说一个问题告诉你，你就不断的，其实这个不是我的解释的意思，就不是我的错，是环境的错，是机器的错，是电脑的错，是老板的错。老板一听我的错，那你别来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夫妻之间发生问题，不要总结，就让对方去说好了，因为他需要一个倾听者。所以我这个人啊，这上帝也管教我，我不太会聆听，我老爱总结。所以真的，我现在真的是弟兄姊妹，如果我跟你说话，我总结你，你要提醒我，牧师，你讲过不要总结哦，我就会改。我这是好处，就会改。啊，我会改，我不会坚守到底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在婚姻生活中或者在孩子的相处中，我都不给他们说最后一句话，我听他们说。甚至跟同工之间遇到矛盾，你们说好了我就听。有的不见得他说的都对，那没有关系，他表达嘛，他表达的正常，让他这个表达的管道能够顺利的流通，这对他是一种尊敬。可是呢，听了心里也不舒服，因为有些是垃圾，有的是委屈，有的是论断，有的是控告，那也要听。因为我们相信说神他知道一切，我们就把这些都交给神，说主你知道，他说的一切你都知道，我不要做任何解释，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嘛，对不对？我们讨喜悦的是神嘛，他处理的方法一定比你好嘛，你处理的方法就会愤怒嘛。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沟通，止息愤怒。我们看第三点，止息愤怒，靠主从愤怒中得医治，这个非常重要。愤怒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心理疾病，你们承认吗？对旁边弟兄说，愤怒是疾病。我也有，求主来医治。那主会医治的吗？首先第一点，承认自己在伤痛中需要医治啊，在伤痛中需要医治。马太福音8:2-3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说，主若肯我必得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你看到这个，首先你愿意被医治，这很重要。弟兄姊妹，我在医院里待很长时间，来到医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有病，一种是承认自己有病的人。不承认自己有病，你的病会越拖越严重，越拖越严重，最后拖得无法治愈了。那么如果早期的承认有病，你很快就被治好了，这很重要。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我需要耶稣。有人来我不需要耶稣，那你就得不到福分。有时候我需要上帝的医治，有时候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治，我很健康。你知道哪里人说自己没病啊？精神病院，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有病的，我告诉你。精神病院谁说自己有病啊？你知道越严重的越不承认自己有病，就像那个横路径二那种人，对吧？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小故事说，这个精神病院呢，有一帮人被抓到精神病院去了，说他们有病，结果有人很快放出来了，其他人就在那里关着，问他，他说我根本就不是神经病，但是在医院里不能讲这种话，我告诉你，你一说我有病，我有病，哎，就很快的就是哎就放你了。那老师我没病，说这是严重到这种程度了，神经病都不认自己有病，那一定是有病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中国有个主持人挺有名的，一个女主持人。有一天的主持采访精神病院的这个院长，他就说，这个你怎么能判断他有病没病呢？好还没好呢？院长说，一般的吧，我们会采一种方法来给他 test。 我们怎么测试呢？他说，我们比方我们在这个澡盆里放满了水，我们放一个盆，放一个勺啊，看他用什么筷。那个主持人说，那好的，那一定是用盆筷啊，对不对？那又用勺筷，一定有病吗？院长说，看看他，不好意思看他说，正常人是会把那个底下水放掉流掉的。不说谁了啊，说了会带人身攻击。为他祷告吧，经常会有些傻话出来。那 那所以我们看啊，我们承认自己。第二点，饶恕伤害你的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吧？”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们知道，饶恕不是一次就完成了，饶恕是一个过程。七十个七次是表示说永远没有完的，你永远要饶恕，你以为永远你会遇到一些问题，永远就饶恕下去。我们有些弟兄们有误区，就以为啊，我们参加一次特会，牧师按手祷告，我也倒在地上了啊，医治了啊，都过去了，真的吗？我不相信，彼得比你刚强多了。耶稣靠的，你要永远的饶恕下去，你要不断的饶恕下去，是七十个七次，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委屈，我们在生活中还不断的会遇到伤害委屈，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断的饶恕。当你饶恕人的过犯，圣经说我们天上的父就饶恕你的过犯。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弟兄姊妹，饶恕是基督徒的美德，饶恕是一个人能够避免忧虑的秘诀。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不是他没有伤害你，他真的就伤害了你。他怎么就没有伤害你呢？每当我看到一些悲惨的故事，我真觉得这种世界怎么还有这种人？希特勒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怎么就能够饶恕他？各国家的那些专制者，把人饿死的、屠杀的、把人肢解的，怎么就能够饶恕他？像中国的人口贩子，好好的孩子抱走，能卖几个钱就卖一两万块钱，人整个家就毁了，怎么饶恕他？那天我看一个女孩子，他们把孩子眼睛给挖下来，然后让孩子出去讨饭，讨钱给他们花。这种人该碎尸万段，怎么饶恕他？我也有愤怒，难道我没有愤怒吗？我读到这里，我看到这里，我觉得世界真的有一种人，怎么能够饶恕他呢？但是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的人包括他们，也包括我。所以上帝说，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六岁以后，我心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恨一些人，最恨的我告诉你，不说明白了，都饶恕了，不是邓小平，我最恨的是陈希同，谎报军情，你知道吗？学生那时候多爱国，谁要搞动乱呢？然后就去谎报军情，去报告邓小平。这种人，你怎么能饶恕他？我逃跑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做了一个报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叫反平息反革命暴乱报告，他做的那个报告就提到我。他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我是大学校长啊，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这句话我说过呀。然后叫嚣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员，这我没说呀。就因此我就被警察追杀，警察公安局下令，公安部下令发言张国立可以当场击毙。你知道吗？我今天这条命能活着，完全上帝保守。枪口下我跑两年，你知道吗？我心里不恨他吗？哎，后来我觉得这神真的是公义的。你一切，你恨他能怎么办呢？你恨他，恨他咬牙切齿，一身疾病。然后他呢，天天吃香喝辣的，好几套房子，好几个媳妇儿。那就你恨他干嘛？上帝会管教他，没多久。我逃到了美国，他就做了监狱，秦城监狱，他准备关我的，他关进去了。弟兄姊妹要记住，你解决不了，上帝是公义的，他会替你解决。你们，他的方法总比你的方法好，你的方法就是报复吗？有用吗？没有意义吗？你报复他又能怎么样呢？你报复他，他也是父亲，你报复他，他也是丈夫，你报复他，他的孩子怎么办呢？他的家人怎么办呢？一代一代的苦难就这样下去了。 弟兄姊妹，中国人特别讲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你害了我，我就生儿子，我儿子有天上山练剑，下山就斩你，然后他的儿子呢也去练剑，然后下来斩你儿子，然后我们就一代一代的就杀下去，这叫什么武侠小说，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恩怨录之类的，都这种东西。可是耶稣怎么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要饶恕他到70个7次，永远的饶恕下去，因为神已经饶恕了你，你就该饶恕你的仇敌，而且要爱你的仇敌。哎，我就学着我要爱陈希同，爱不起来，有点，我觉得我可以饶恕你，我是，但我爱不起来，真的怎么想都爱不起来。后来有一天我真的有点爱他了，他写了一本书，他很真实的把一段事情写出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真诚的一部分，他也吃了很多的苦，在监狱里边，他在监狱坐的牢比我长多了，我总共才坐了2个月才坐的苏联的牢，吃的还挺好，然后还可以跟苏联人聊天，你看多好。那他关在秦城监狱，他自己建的监狱把自己关，那什么感觉？那感觉肯定不好嘛，对不对？后来我也真就饶恕了，我也就觉得可以爱他，爱他，为他祷告，希望他的后代能够信耶稣。所以感谢主，最后一点，忘记过去，注目未来的弟兄姊妹。约伯有那么多的苦楚，但是约伯后来怎么说？他说：“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的水一样。”这句话真宝贵呀！当你想到你的苦楚、委屈，别人给你的苦难，就像流过的水一样，流过的水就不会再回来了。你到阿拉斯加，不是，这不是阿拉斯加，就什么大瀑布，那叫尼加拉瓜大瀑布，你看水哗流下来，还会回去吗？不会了。所以约伯说，你要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像流过的水，不要在你脑海流下来，就流过去了。弟兄姊妹，像流过的水一样，不要在你的生命中。所以最后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祷告，为那三个论断他的朋友祷告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以前所有的加倍。你们，那他以前所有多少呢？我们看到他加倍啊，加倍。你看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后来咒诅他这个老婆不怎么真能生，又生了10个。你说这个老婆，你当年咒诅他，你离弃耶和华，你死了就算了。那后来神又祝福他，他这个没说第二个太太，还是那个太太，又生10个，7个儿子3个女儿。那你看他的财产呢？财产就更多了。那他的财产你知道吗？他有这个7000个羊变为14000只羊，3000骆驼变成6000骆驼，500对牛变成1000对牛，500个母驴变成1000个母驴，一切都是加倍的。那天我们讲了，儿女好像没加倍，还是10个，但是我们如果有信仰的，你们会懂，这10个孩子在神的怀里边还是加倍的，20个，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人生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委屈，面对一些不平，面对一些伤害。清理自己的伤害是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管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一点，就放下自我，不要把我居首位。当你把你居首位的时候，你一定都是痛苦，要让神居首位。你们，哈利路亚，知道自己也是罪人，自己也需要怜悯，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如果伤害，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也主，求你光照他，让他也不要记恨我。如果有伤害，我也可以跟他和好，如果有伤害就去跟他和好。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伤害呢？那我们今天看敬拜团在上边， 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说，哎呀，这个你的声音跟他不太合，你不适合这经文，你休息一下好不好？那个就伤害了，啊，这个伤害就了不得了，背后就骂牧师，牧师什么眼光啊？我唱歌那么好，对不对？你看你这何苦呢？那你这个团队不行，你换个团队嘛。有的人声音就是不合，有人声音就是合。我也参加过失败，那牧师就把我弄进来了，说我声音太大。那我说你们本来声音小，我一下我大点，让我们唱歌的声音洪亮一点，结果把我给开了，不要了，那我就受伤了吗？不会的，看来别人唱的比我还好，人家和谐，你声音大也没用，人家唱的很和谐。那么准备饭食是会如此呢？准备饭食弟兄姊妹很辛苦，我们大家一看到说，哎呀，你咸了，你淡了，我们就会说话嘛，你这个肉有点不太新鲜，弟兄姊妹尽量多说鼓励的话，然后做饭就受伤了，就给你放更多盐，越吃不吃。告诉我，那你说是不是呢？就是这样子嘛。你知道有一个韩国男孩子，他给美国兵服务，那美国兵就老嘲笑这韩国男孩子，老医生就把他鞋钉在地板上，他一穿鞋在地板上穿不起来，然后要不然就反正就做很多的他不喜欢的事情。后来有天做完礼拜，这些兵可能牧师讲到这种要对人真诚啊，也不能做坏事啊，这些兵因为美军里边有牧师的，他们也礼拜天讲到这些孩子们感动，这些兵回来跟这个男孩道歉，说对不起，我们过去对你不好，我们从今以后你是我们的弟兄，我们不再对你不好了。那小男孩说，那以后你们不定我鞋了？说不定了。你们也不扔我的盘子了？说不扔了。那男孩说，那以后我也不在你们汤里吐吐沫了。你不要以为让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高兴的，我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求主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这几个方法要学会，我会把这个发在微信上让你们看，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请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爱我愿意》。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最抓住我就是"我愿意降服"这一句话。我愿意降服，降服是最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应该容易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审判我们，他也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应该降服在他面前呢。还有弟兄姊妹要彼此的顺服，夫妻之间也要彼此的顺服，在基督里面见到全新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愿意降服，
举起手，我愿意。
在歌声中让你得释放，在赞美中让你得医治。哈利路亚。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服。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儿女何等的福分，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被你圣灵光照，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爱，我们需要饶恕，我们需要掌管我们的情绪，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生命。主，谢谢你在今天敬拜的时候，你悦纳每个人，尽管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们心里的感叹，我们心里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委屈，我们的苦毒，你都知道。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求你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的负面的情绪都交出来，我们交在你的手上，让你来洁净，让你来检查。主，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让谁以得胜。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夫妻关系有紧张的，我们里面还有委屈还有愤怒的，求你来除去，求你的爱浇灌下来，充满在每个夫妻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爱的家庭来荣耀你，也能够给我们儿女世世代代做榜样。但我们今天看到帕斯特酱的父母，他们走过了50年的婚姻，他们生儿育女，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敬畏神，远离恶事。主，我们就感谢你，让我们也学习他们，让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走过50年、60年、70年。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事中彼此有些摩擦的，求你来光照我们，知道我们都服事一个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单单讨你的喜悦。求你来除掉我们心里的愤怒，我们的不平，我们的委屈，让我们在服事你的时候长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长起来，不再靠血性，不再靠老自我，靠圣灵的引导，用温柔、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来服侍你。谢谢你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若是你有软弱的，像约伯一样，让我们不要抱怨上帝，让我们来到上面求你来光照、来医治，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每个寻求真理的人。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没有没信耶稣的，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今天说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哈利路亚，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们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如果在镜头前面，在电视机前面，如果你要接受耶稣，说主啊医治我，我要做一个健康的人、喜乐的人，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你也跟我来祷告，打开的心接受耶稣。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你的救恩永远的临到你的儿女，主啊，你的拯救呼召永远都不后悔，洁净我们，除掉我们心里的障碍，来到你面前成为健康的讨你喜悦的儿女。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真理中被你光照，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别人看到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